去度呢？反而应该是在许许多多的教会中间行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是比从前进步多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受逼迫，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聚会就变成非法，你看见吗？所以你在伦敦在哪里他们通通要捉拿，所以最后没有办法，逼着他们只好流亡到哪，到哪里去呢？流亡到荷兰去，有的就到了这个安斯丹，有的呢到了安斯丹南边一点，到莱顿那个地方，那个因为离机场也不是很远的。所以这两批人呢，明白吗？他们都相信说，今天我们聚会是直接向主负责的，所以没有总会。但现在因着逼迫的缘故，他们只好跑到莱顿去。那后来呢，在阿姆斯特丹这一班基督后来又搬回去了，搬回英国去了，后来就变成英国的第一个浸信会。所以英国的第一个浸信会是这么产生的。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后来呢，这些人呢，英国人他们在荷兰也不容易待啊，而且教育啊各方面，在莱登他们终于呢留下来了，所以他们的确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们觉得这样总不是办法，所以后来呢消息传来，有可能呢他们可以移民移到美国新大陆去，所以后来他们就坐了五月花号就到了美国。所以请大家记得，五月花号这一班人不是清教徒，不要弄错了，波士顿后来在波士顿那些人才是清教徒。那清教徒跟这一班弟兄不一样在哪里呢？很清楚，他们都是改革中的，都是加尔文跟随的人，都是改革中的人，在信仰上没有问题，不过对教会的路是不一样的。那么所有的清教徒呢，他们觉得我们不可以离开教会，所以人虽然在英国美国，他们知道他们的总会还在英国，他们觉得还是要受听命于英国的，所以这是清教徒。但如果是公理宗就不一样，公理宗就表示说整个的聚会直接向神来负责任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你就知道说，真正第一批搭着五月花号在美国登陆的时候，那一批他们登陆的地方不是波士顿，不过离波士顿不是很远。所以趁着五月花号的人，严格说来就是公理宗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在美国早期的时候，你看他们通通是受加尔文的影响，但在教会的看法上，他们是堂会主义的，一堂一会，一堂是一会，每个人堂每一个会都是向主直接负责的。那堂会主义的圣经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启示录那个段圣经。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对于教会的路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英国是剑桥大学，在美国就是这一班逃到美国去的。那么那些觉得他们的感觉是觉得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像法老一样，所以呢他们要逃避法老的逼迫，要过红海，整个大西洋就是红海，然后呢过了红海就是旷野，所以整个当时的美国新大陆是旷野。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真的觉得他们好像是出了埃及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真咱们心里是这样。所以凡是有这样感觉的人，那就证明说，就清楚说他们都是改革中的人。所以我想这样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一班弟兄们不只相信福音真理，他们当然觉得加尔文给他们福音真理是对的，所以他们仍旧持守。那但是他们和清教徒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和这个其他 Puritan 不一样的地方，因为 Puritan 弟兄们只是觉得不可以分开的，不可，你仍旧要在国家教会里面，所以这点看法不一样。那么还有苏格兰不同，苏格兰呢他们是相信加尔文所说，那就是作为长老会，明白吗？那长老会是相信有宗会的，上面还要比更大的，所以不是每一个教会直接向主负责，所以他们不是堂会主义，不是公理宗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有一点的认识，因为美国的斯科夫圣经，那么要叫斯科夫就是公理宗的人啊。所以 公理中的在英文叫 congregation list， 这些人呢好像是会众一样，大家聚在一起，那所以呢是堂会。那么这个，所以普通我们讲 congregationalism， 那么这个怎么翻译呢？那就是指着堂会主义来说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说在马里逊小的时候，他所受的教育呢，就是公理中的教育。他对于圣经的看法呢，就是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马里逊他不是不认识圣经的，而且他也知道，如果是神的话，那么他知道说这是可实行的。虽然他们受逼迫，有人到美国，但你看，一直到，所以你就知道说，美国早期的时候，多半在 New England， 在新英格兰，我们要知道说，大部分，那当然很不一样的，有的是长老会的，就像苏格兰一样，有的呢是道地的清教徒，有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公理中的啊。所以我想有了这个认识以后呢，我们再回到马里逊那个时候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你知道他的预备是这样预备。所以我读一段他的讲道给大家听，你就知道说他是怎么样认识教会的。那么我想我们稍微这样有一个认识，我想等一等我们就可以认识他的工作。他在1833年12月在黄埔，他有机会像来自各国不同宗派的许多人在那里讲道。所以呢大概他下面我想我不读很多，我去读一下一点点，大家就知道我们知道他对于教会的看法是怎么样看法的。他说在新约中教会一词有两种的意义，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别的意思。有的时候他是表示基督的全体门徒，或者历世各代得救者的总数，包括天上的和地上的。因此在希伯来书中我们看见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又使徒时代，又使徒行传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指相信基督耶稣的人所组成的单一的会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崇拜，遵从基督所设立的礼仪，诸如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哥林多、腓立比以及其他地方的教会。如果所指的多过一个会众，就不用单数，而是用复数，就是众教会。因此在前面的讲词中我引述圣经说，在小亚细亚有七间的教会，那是一处幅员不甚广阔的地区。此外在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还有为数不少的教会，因此我们看见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可是圣经没有一处说使徒想把所有的教会置于一个威权之下。同时这七间教会尽管位于同一个地区，彼此接近，而且隶属于同一个政府，我们的救主也没有明明说教导他们说要某一个教会接受另外一个教会的管辖。然后他就引一段别人的话，他说在圣经中说的教会一词时，从不意味着某一个会众或者全体信众之间还有什么中间阶级、中间的组织。不过长久以来我们的确说法国教会、希腊教会、英格兰教会和苏格兰教会就像社团一样各自独立完整无缺，不过使徒时代却从不采用这样的说法。他们不说亚洲教会，以为马其顿教会或者该亚教会，乃是只说到神在亚洲的众教会，小亚细亚众教会，在马其顿的众教会，在该亚的众教会，除非是指基督的所有信众，不然若有多过一个会众，就必须会用复数。此外呢，这不仅是圣经作者的用法，更是最初两个世纪教会学者的共识。好，我想我们下面就不必读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当马里逊来到澳门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对基督是有认识的，所以他知道说对于中国人，虽然他们享有多少千年的储蓄，那么的的确确你看有许多各方面他们应该是很文明的国家，但他们缺少什么？他们缺少对基督的认识，换句话他们缺少的是福音。 所以这个观察是准确的。那么他有机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很简单来说，他的工作叫他受很多的限制。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日记各方面，你知道说他不是没有蓝图的，他心中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相信说是神是拣选在最合适的时候。那么等到今天在欧洲，尤其在英国，有一班弟兄姊妹眼睛开启了，他们知道说如果今天福音带到中国的话，那么在中国的工作不应该像英国国家教会一样。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奉两三个人的聚米聚集，那么主就与他们同在。所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就自然就影响到他当时怎么传福音的。因为如果你不在这个改，不在这种的思想里面，那么很自然的，你是长老会，你一定把长老会整个系统带来；你是安利干会，一定把安利干会带来。但是因为这改革，是因为公理中他觉得每一个聚会应该单独向主负责，所以很清楚，如果主在这个星期一般的人，那么很自然他们直接向主来负责，他们并没有向英国负责，并没有向美国负责。虽然起初的时候可能在经济上，在财力上是得他们的供应，这是交通，但这不应该不是强迫性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清楚的，今天不只要把福音送给中国人，而且要把教会路送给中国人。所以早一点也不是，晚一点也不是。所以到了，等到慢慢慢慢成熟了，你看见所谓公理中的人，你慢慢经过了许多的艰难，也经过许多的考验，然后他们认为说他们看见是对，是真的。所以就在他们所看见的真理意象的支配底下，很自然的他们就来到了中国。好，所以讲这一点是我们要清楚，就是说他所在的背景。那麻雷逊来中国以后，你就知道当时呢，这个差会打发他的时候是给他使命的，就是说你去要做两件事。第一呢，就把整本的圣经把它翻成中文，这第一。第二，要编一部字典，是中英的字典。那么后来呢，果然编好了中医的字典，而中医的字典大概是有六大册。问题在这里，万事开头难是没有错，但事实证明后来的翻译圣经都是根据前面，后来的字典一定是根据前面的。所以连马里逊也承认他的翻译不完全，所以他希望他的儿子，因为后来他儿子变成汉学专家，他希望他儿子能做修订的工作。所以后来果然他去世以后，我们知道说就有更好的翻译，就是根据马里逊的翻译。但是不管怎么样，马里逊当时来的中国，他起初是不懂中文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懂得中文，怎么样学中文，然后又怎么样能够翻译圣经？那翻译圣经不要忘记了，如果今天你去东印度公司做事的话，你只能做事，你不能暗中还做你自己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呢，很清楚他就被东印度公司解聘了。但东印度公司觉得这个是个人才，我们舍不得他离开，是说是说解聘，还是用他，还是给他薪水。所以你知道他的确是个人才是没有错，但虽然这样他很痛苦，你知道吗？他最早的时候是伦敦差会差他来的。那么第一，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到中国来。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做生意，你除了做生意没有第二个办法。那么那个时候呢，清朝的就是那时候的政府呢，做一件事就是他只开放一个城，那个城就是广州，所以所有做生意的人通通要到广州去。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很多洋行啊，所以就所谓十三洋行，每个国家都有个洋行，所以都有在国旗啊，都有个旗子啊。那么因为通通集中在一起，那么集中在一起，所以你要做生意的人呢，只能够到那里去做生意。那么东印度公司呢，不要忘记是代表英国做生意，跟中国做生意的。而且当时呢，毒化中国，把鸦片卖给中国，都是东印度公司做的事情。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国家要替他们代表他们的国家跟中国打交道。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 如果今天到中国去，第一，中国人不欢迎你们是洋鬼子；第二，东印度公司不欢迎，因为你扰乱他的生意，所以他绝对不让这个传教士来的，不可以，所以没有可能。那如果没有可能的话，那你总要找一条。